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来到诗歌智慧书当中一本很特别的书，叫做传道书。在这本书里头，很多虚空的言语，虚空是一个字眼，在整本书当中出现了有30多次之多。虚空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就是一口气的意思，就是说人生是非常短暂，所以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就要看人生当中的真正的意思。但是当这个作者靠着人的娱乐，靠着人的吃喝，靠着人的建筑物，靠着财富、智慧、道德，各样各样的事情他都试过之后，他却发觉没有一样可以满足他的内心，所以他仍然回到他所讲的那句话，就是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到底这一个作者他是谁呢？当我们把传道书打开的时候，在他开头的地方就这样说了，他说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所以很多人说这本书应该是所罗门所写的，他是大卫的儿子，他也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的一位君王，他享受了人间所有的荣华富贵，他是因为他晚年的时候他背弃了他的神耶和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结果呢，虽然他享尽了人间的财富、美食、各样各样的享受，但是他仍然觉得心灵里头非常的虚空。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对，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所以这首诗歌可以说是所罗门晚年的一个懊悔。在这首诗歌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说什么呢？他说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都是虚空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在日光之下完全没有。这里头我们可以思想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叫做日光之下，就是世界的所有的一切，在太阳下面的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之上的话，我非常的可以领受这一句话所讲的，就是一切都成为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还是感谢主，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的眼光却放在日光之上呢？日光之上有一位爱我们的主，日光之上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日光之上永远都是光明的，永远都是灿烂的，永远都是美丽的。所以我们的人生永远都是积极的，都是有力的，主要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靠着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可以进入人生真正的目的当中。这个目的就是要荣耀主，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跟他联合一块儿。虽然世界给我们的是冰冷、黑暗，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日光之上的缘故，我们可以享受神的荣耀跟光明。这首诗歌 一直都是讲虚空的虚空。所以假如你仔细的听仔细的看的时候呢，简直你可以说它是灰色的，但是在这个灰色之下仍然隐藏了这一个写诗的人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心意。这个最重要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让读这一个诗歌书的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态。因为当我们回到神的怀抱当中的时候，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在灰色之上又光明又荣耀。那么这首诗歌呢有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就是他最后的一段的诗歌，他描述了我们年老的时候那个光景。好，请你打开传道书第十二章，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美丽的经文。第十二章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间，当纪念葬礼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倾诉变为黑暗。那么这里头所讲的日头光明月亮倾诉是什么呢？那就是眼睛，眼睛开始看不见东西了，雨后云彩返回，自己的日子美好的日子已经不能够再回来，看守房屋的发站，那个看守房屋的就是手了，手发抖了，有力的屈身，有力的就是脚了，推磨的稀少，就是牙齿的都稀少了，就窒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眼睛看不见东西，街门关闭，街门就是耳朵它关闭的，推磨的响声微小听不见了，睡了一觉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睡眠，现在一叫人就起来，老人家很早就起来，喉咙声音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声音也衰微了，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快垮，蚱蜢成为重担，就是说老年人气力不济，人所怨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焦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就是说那个直椎骨开始折断了，心冠破裂，心冠就是指心脏开始没用了，瓶子在全堂损坏，瓶子是指胃口，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好吃的了，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人生，非常的灰暗，非常的没有意思。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你跟我的身上，我们就有希望，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有能力，我们就觉得人生有意思。好吧，让我们现在一起来把传道士好好的诵读一遍，以至于我们就可以从其中拿出这个积极的人生来，好好的走我们人生所余下的道路吧。传道书第一章，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 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那是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件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不妨，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第二章，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讥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先前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不放。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穿墙，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谎。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到什么呢？ 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构。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不奉。第三章，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碎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训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么样死，那个也怎么样死，其实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的。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第四章，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提的一切欺压，看了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你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我又见人类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不服。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显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不奉。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 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既然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国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已真是虚空，也是不奉。第五章，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进前厅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食言，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你若在一城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一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他那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他那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去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栋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么样，他去的情形也怎么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呕气。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在了心，使他喜乐。第六章，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他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既是虚空也是祸患。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看，那不到齐而落的胎比他早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识，这胎比那人早享安息。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人的劳碌都为口福，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 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无妨。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第七章，名誉胜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厌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国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上，这也是虚空。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千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存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是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所遇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智慧，持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艺人世上实在没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得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我得知尤登夫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传道者说，看了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心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第八章，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起誓，理当如此， 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力，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力，因为人的苦难终压在人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自己。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